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4月2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迷惑，得到甘露法味。5月2号星期六，湛山精舍在观音殿将举办八关斋戒活动，让大家有机会在寺院体验出家修行的生活。5月9号下午2点半到5点，湛山慈恩禅院启建祈福法会，礼拜3000佛忏，费用全免，恭请大众随喜参加。慈恩禅院的地址是在9441号 Markham Road, Markham, 电话905-201-5115, 905-201-5115。那5月10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当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得到甘露法喜。湛山精舍的地址呢是在7250号 Bayview Avenue, 也就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最后啊，要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千人素宴的活动，是在5月25号，也就是农历4月初8星期一晚上6点半，湛山精舍呢将在钓鱼台国宴和五台山素宴这两个地方同时举办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到时呢，大多伦多的各佛教传承的长老和法师，还有社会各界贤达人士以及信众，大家将会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利乐有情。票价呢分为每张380、168不等，那席位有限，预购从速，同沾法喜，功德无量。详情呢还是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来到我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成语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都会见到，还有呢就是会用到。如果我们大家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啊，在当中呢有很多其实是从佛教的教义名相当中呢演绎变化而来的佛教成语，其实内容特别的丰富多彩，而且呢寓意也很深刻啊。那在这些佛教成语当中，有些内容呢涉及到了动物，其实呢这些动物啊就被寓意是多种的含义和象征，非常的生动形象，特别的有趣味，当然呢更有一定的哲理。
在佛教里面啊，以这个动物来做比喻啊，阐述这个佛教教理啊、教义啊，的确是很多。而且呢在这个佛经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啊都有着不同的意义。
那不妨今天我们就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那些我们平时是耳熟能详的、喜闻乐见的以动物作为譬喻的佛教成语，还有啊就是各种动物在佛经里面的寓意，好吗？
佛教以慈悲为怀，视众生平等，这其中也包括了动物。佛法认为呢，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没有差别的，在本质上呢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由于因缘果报的关系啊，所以呢现前的生命形态各有不同。而佛陀呢善于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性，以不同的教理来说法，希望呢通过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度他们呢离开这个六道轮回之苦啊。在佛陀的各种说法当中， 譬喻说法是比较生动形象的。其中有声呢是譬喻是有关动物的寓言故事啊，富有趣味的同时，并且呢给予了很深刻的内涵，这也成为了佛陀教化众生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先说说那个盲人摸象，我相信呢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对啊，小的时候好像就学过这样一篇课文哈，说盲人摸象就是用来比喻说看事情不全面，以点带面，然后还不得要领，就常常用来讽刺我们观察问题很片面的这种现象哦。
盲人摸象它的出世是在有一部叫《涅盘经》里面的一个寓言故事。镜面王呢让几个盲人从不同的角度触摸大象，其中呢摸到了象壁的就说大象和这个车轱辘一样，摸到了象牙呢就说大象和锄一样，摸到了这个象耳呢就说大象呢和这个簸箕一样，摸到了这个象的肚子的时候啊就说大象和骨一样，还有呢有的呢摸到了这个象腿的就说这个大象和这个柱子一样。就这样每个盲人都争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呢象像什么，那么争得互不相让。最后啊这个镜面王就说了，说知盲人情急啊，以此竞争胜，象身本一体，意象生是非啊。意思是说呢，这盲人们呢坚持自己的认识而互不相让，都认为自己呢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其实啊大象本是个整体，即一合象，大家说的都是他的局部特征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呢，这个故事用来比喻那种不明白这个宇宙人生真理的人，就像情人摸象那样执着于事物的局部，从而产生各种极端的偏见观点呢。要知道事物都是具有整体特征的一合象，所以不可执着于事物的任何局部我误认为是一个整体啊。
那说到大象哈，我还听说过相象过河，那不知道这个出处又是哪儿呢？
作为一条成语，相象过河既可以用来比喻领悟道理的深刻，也可以用来比喻这个文字的这个精辟透彻。在佛教里面呢，像这个象啊、马啊、兔啊这三种动物呢渡河的情况呢常被用来比喻人们悟道的不同的程度。其出处呢是在《优婆塞戒经》里面的第一卷里面讲到说，日恒河水三秀嫉妒，兔马相向，兔不见底浮水而过，马或至底或不至底，象则近底。象在古印度人的心目中呢是一种神圣的动物。我印度呢地处热带，芳香的气息可以使苦于酷热的人们感到清新舒适，因此呢对于这个人们呢喜爱和崇拜的这个对象呢就美其名也叫仙象。
我们也知道象，大象在佛教当中呢是高贵的象征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经书里面都有画着这个啊。那白象在佛教当中呢就是高贵种姓的象征了，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大义法师。
佛教里面呢就常以这个象王来比喻佛的极子啊，如这个象中之王。在大般若经里面说到啊，说佛有八十种好啊，镜子如象王，行步如鹅王，仪容如狮子王。还有呢我记得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记载说，菩萨又如象王，因其上调伏之故啊。在这个另外佛经里面有一部叫摩诃止观里面也讲到说，六牙白象代表菩萨的无漏六神通，象有大力表法神能复合，无有烦恼杂染， 因而为白色。或言白象之六牙代表什么？六度、
嗯
啊、六度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波罗蜜。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白象有六牙，就代表这个六度。四足表示如意呀、啊，大象有四个脚嘛，四个足、
嗯，
那代表这个四如意。
哦，是这样的。我们再看哈，在佛经当中啊，还有龙，龙呢是守护佛法的八部之一。那有没有一些和龙有关的成语，也是出自佛经的呢？
佛经里面说，这个龙族有卵生、胎生、食生、化生之别，也就是说。这个龙 有的是用卵生的，有的从哪里生呢？是胎生的，有的是这个巢湿里面生出来的，有时变化而生出来的。虽然说是龙，但是呢，它每一种出生的情况都不一样。你看像我们人是什么呢？我们人是什么？就是属于胎生、啊、马也是属于胎生。你看鸡呢，是用都、就是用卵生，那么蚊虫呢是食生，那么像那个佛菩萨呢，它是化生。那么像龙族呢，它是有不同的这种出生的这个方法。那么龙族的首领称为什么？龙王。他们具有强大的威力，故成为佛的守护者。所以在佛经里面呢，这个龙呢都是佛的护法，叫龙天护法。另外有一类呢叫非法行龙王，由于不顺法物，行不上法，不进沙门及婆罗门，所以呢常受到这个热沙烧身的苦果，以及呢被这个迦楼罗腐蚀的苦恼。在诸尊龙王中啊，以五大龙王及八大龙王最为著称。又因为呢在这个动物里面呢，龙以象分别是水上陆上最有力者，因此呢在佛经里面常将这两者合用，以龙象来比喻菩萨的威猛能力和这个威仪具足，后者呢引申为殊胜的禅定力量，或者用来赞扬威仪庄严的高僧大德，称为法门龙象。说到和这个龙有关的成语呀、啊，有这个龙蛇凤杂，你听过吗？
听过哈，龙蛇混杂，就比如说好人坏人都混在一块儿了，或者呢就是有才干的人和那些庸人呢混杂在一块儿。
这还是这个佛教寺庙禅林里面常用的话，
嗯，
表示修养不同的人混杂在一起。根据这个五灯会员无着文喜禅师里面记载啊，说无着文喜禅师参拜五台山的时候呢，遇到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为一个、啊、老头子，之后呢两人将交谈起来，那么这个文殊呢就问这个无着啊，说敬礼审次啊，这个无着就说啊，南方，文殊就说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啊，那么这个无着就说啊，木法比丘少奉戒律啊，那么文殊就说啊，多少众生，无着就说或三百或五百，无着就问文殊啊，此将佛法如何住持啊，那么文殊就说啊，凡圣同机龙蛇凤杂。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龙蛇凤杂，其实这个成语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五灯会员无着文喜禅师里面的记载。还有呢，我们常常讲说降龙伏虎，大家有七个寺庙看到这个罗汉，有降龙伏虎的罗汉，那么这个降龙伏虎呢也是来自于佛经里面的故事。这个降龙伏虎呢也是佛教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用法力来制服龙虎，后来呢比喻有极大的能力的，能够战胜很强的对手和克服很大的困难势力的干扰阻碍。所以呢这个降龙是以法力来降服龙。我记得在这个梁高僧传里面有记载过啊，说前秦有一个僧人叫社公，能以这个密咒 坐下这个神龙放在钵里。那么伏虎是什么意思呢？伏虎呢是指以法力来降服老虎。在《戏高僧传》里面也有记载到，南齐的僧人叫申仇，曾闻两虎交斗啊，抛响震言，难以西藏终结，过山而弃啊。所以呢，在这个《戏高僧传》里面讲到，这个南齐有一个僧人叫申仇，曾经呢听到两只老虎在交斗啊，在里面两只虎打起来，那么难以西藏终结，过山而弃。出家人呢，这云游四海，手上拿一个西藏，用这个西藏来化解两只老虎在这个交斗。所以呢，说明了这个法师啊，这个法力无穷啊，能够把两只猛虎在交斗的时候呢，都能够把它分散开，这个就是说明他的法力。
真的是哈，有特别强大的一种能力哈，龙啊虎呀这些呢都可以给它制服了。那除了龙除了虎这些比较威猛的野兽，还有狮子啊，狮子是百兽之王。那在佛教的很多经文当中都用狮子来比喻什么呢？
在佛教的经论里面用狮子来比喻佛陀的无畏与伟大。比如呢，在这个大智论里面记载说，狮子在四只兽中啊，独步无畏，能降服一切。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是。在当时印度啊，有96种外道里面，那么一切降服无畏，所以称为人狮子啊。所以释迦牟尼当时在印度啊，他通过修行然后开悟以后成佛了。那他说的这个法，这个96种外道，好多人呢纷纷呢都来归信佛陀了。觉得佛法讲的这个道理啊，这是都是超越于这个世间的一切的这个普通的道理，所以呢称为人狮子。在这个六处经里面说啊，说依菩提树下获得最胜无相一切智，勇猛是狮子。释迦牟尼佛以无畏的音声说法，就像什么？就像狮子的吼叫一样，所以要称佛陀说法为狮子吼。所以在我们寺庙里面啊，你会看到这个狮子吼这个牌匾，这个是代表这个佛法这个道理非常的深广，妙不可言，就像狮子一吼一样，那么这个时候百兽都会害怕的意思。此外呢，诸佛菩萨呢摄化众生的法门也称为狮子法门，即以狮子王来彰显诸佛菩萨的功德。在涅盘经里面讲啊，说以狮子吼利己21世，一一配以菩萨的法门啊。在这个宝语经里面也列出了菩萨的10种善法，一一比喻什么？比喻狮子王啊。所以笼中狮子本意是指像狮子是兽中之王那样的人，作为一条成语被用来比喻那生才能出众的人。其出世呢是在有一本经叫《世事要览》里面，天子大臣沙门佛陀树奴，天才拓跋，诸国独步，内外中博，无极不量，世人想也笼中狮子啊。所以这个人中狮子最初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称号和尊号。正如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第8卷里面所说啊，说佛名人狮子啊，佛教传入汉地以后，人中狮子的意义这个范围呢就扩大了，不仅用来指释迦牟尼佛，也用来指高僧大德。就像那个在有一本高僧传里面讲到，这个唐代僧人谭一精通经典，被人们称为什么？人中狮子啊。
好，那以上时段呢，答疑法师给我们讲了象，讲了龙，讲了虎，还有讲了狮子哈，都是一些比较凶猛的野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些家畜，看看这些家畜在佛教当中呢又象征着什么呢。 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说牛、马、羊。因为呢，今天啊，我们谈到了有好多的成语，其实啊，在佛经当中呢，他们都有一些的比喻，很多动物都被寓以多种的含义和象征，然后呢，也有不同的寓意哈。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象，比如说盲人摸象啊，相向过河，然后呢，我们还说到了六牙白象，代表的是菩萨的这种神通，以及呢，还说到了龙虎以及狮子，人中狮子。最初呢，其实是释迦牟尼的一个称号和尊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几种哈，牛、马、羊，这个禅宗啊，我知道呢，就是用牛来比喻众生的心。比如说著名的石牛图，那就是以牧牛为主题来代表修行的十种境界啊。那这个牛在佛教当中是不是就是特别高贵的一种动物呢？达义法师。
牛在佛教里面呢，也象征着高贵的动物，记住的威仪与这个德行。在如来身相的八十尊好里面呢，就有一项是什么呢？叫行步安平，犹如牛王。佛陀的德号里面呢，也有譬喻佛陀就像牛王一样，来啊称赞佛陀的德行广大无边。我记得在《法华经》里面呢，这以这个牛车来譬喻菩萨乘，以大白牛车来譬喻佛乘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叫《妙华莲华经》，里面把这个佛法分为好多种不同的层次。因为佛教里面通常有五乘佛法，有这个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所以呢，以这个牛车来比喻菩萨乘，以大白牛车来比喻这个佛乘，就代表这个大乘的妙法的道理。
嗯，再来说说马。
这个马呢，佛的这个三十二相里面呢，就一项是马鹰战相，又称为坐鹰马战相、马王引战相。那么这个相好是代表佛陀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欲望。我像马鹰战相，佛教的这个经典里面常以马来譬喻众生的心念。像我们佛经里面常讲这样说，我们的众生的心像什么？像心猿意马，就是妄想特别多，想东想西，杂念很多，即是指这个心意迟缓不定，如同那个狂奔之野马。所以经典里面呢，常以马来譬喻众生的根基，四种丰北。那么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就列举了这个四种马譬喻四种人的悟道的层次。
那你看，您说了这个牛，也说了马，可是哈，我们也听说过牛头马面哦，那是用来泛指好像各种鬼鬼怪怪的，也比喻那些丑恶的人或者是凶恶的人呐。那牛头马面，或者说在佛经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的叫法呢？或者说有类似的成语呢？
有叫牛头鬼，是佛经里面所说的地中众多的鬼之一，又名叫什么阿盘、阿黄。五苦瞻经里面说了，说的一足名阿盘，牛头人首，两脚牛地，力壮排山，持竿铁叉。这个是在形容这一对牛头鬼他的形象，是他也不完全像人，也不完全像牛啊，牛头人首，
很可怕的。
对呀、啊，就是。还有呢，根据这个《铁城泥犁经》里面说啊，说牛头一世间为人时不孝父母，死后为鬼族，牛头人身啊。所以呢，在世间上的人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死了以后呢，就成为鬼，成为什么鬼呢？牛头人身鬼呀、啊！所以有的佛经里面呢，这个牛头人又做叫什么？叫黄罗人，就巡逻防犯人逃跑的意思。那么马面又叫什么？叫马头罗刹啊！我们通常讲说罗刹是一种卧鬼，所以因此呢，这个马头罗刹即是马头鬼。形象是什么样的字呢？马头人身。 他头像马一样，他的身体呢就像人一样，以牛头呢是老搭档。所以在这个《楞严经》第八将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王者神是将大铁城，火蛇和狗，虎狼狮子，牛头一族，马面罗刹，手提枪矛，七日城内向吴江峪啊。以这一成语的意思相类似的是还有什么，还作者这个牛鬼蛇神，还有牛头阿棒等佛教的成语，都是呢在指形形色色的坏人和丑陋的东西。
嗯，看来涉及到这个牛哈，分两级的哈，要不呢就是说是特别好的人中牛王来称赞这个佛陀的广大无边的德行哈，另外呢就是说，哎呀，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啊，不然的话转世的话就会是成什么牛头马面之类的啊。那还有对牛弹琴，我们也学过这个成语。这个成语我们知道比喻呢说话不看对象，那对外行人呢却在说内行话哈，根本呢你就不去顾及说听的人他的这个理解能力理解水平。那这个成语我们知道也是用来讽刺听话的人呢他们真的是很愚蠢无知一窍不通。那但是这个成语在佛经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记载呢？
对啊，这个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啊是出自于我国最早的佛教作品叫理惑论。那么这一部《理惑论》的书啊，它的作者呢叫毛龙，是东汉时期对佛教教义很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他引用儒家的诗书啊，向这个儒家的人宣讲佛经，受到了一声儒者的责难。那么指责他为什么不直接依据佛经来回答问题？于是呢，这个毛龙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寓言故事。营业家龚明义对着一头正在吃草的牛弹了一首高深的曲子，牛却毫不理会，只顾自己吃草。后来呢，龚明义呢改弹这个像蚊子、牛神和小牛叫喊的声音，结果呢牛就摇着尾巴竖起耳朵来听了。毛龙依此而说啊，说所以啊，对于没有读过佛经的人直接谈佛经是白讲。
嗯
啊，他听不懂。
对
啊，所以这个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呢就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李郎，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叫泥牛入海的故事啊？
这个成语我知道，是说有一头牛，但是它是泥塑的。那当然了，一到了海里面，肯定就是全部都化掉了，也就是说一去不复返，杳无音信。那也应该是比喻说，就是现在哈，用来比喻说人呐、物啊，一去不复返，毫无消息这个意思。但是不知道在这个佛经当中又有什么样子的解释呢？
泥牛入海呀、本为这个佛教的禅林用语，表皆终极呀、断消息。就是一去不返的意思。泥牛一词通常比喻人的后天思维分辨，所以用泥牛入海来比喻正与偏、同等与差别等等的概念之间对立统一的一种辩证关系啊。在这个《景德传灯录》里面第八将讲到啊，说洞山廉价啊，洞山廉价是一个名人，一个禅师的名字，在一次人迹很少到的一个地方降到的隐居在那里的龙山和尚。那么双方呢相互问信之后啊，廉价禅师就问啊，说和尚见了什么道理便住此山啊？龙山和尚就答，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到如今无消息啊。因此呢，龙山和尚一语双关，一是说自己修禅要像泥牛入海那样永与这个世俗断绝关系，二是说自己还没有达到消息的定型状态，因此来修行啊。
哦，原来这个泥牛入海在佛经里面呢是一语双关的意思哈。那快马加鞭在佛经里面是不是也是像我们正常理解的很积极正面的呢？
其实是快马一鞭作为四字格来的成语来使用的时候啊，快马一鞭都用来表示什么，就是办事可靠，不用多说。这条成语呢又常被写为什么 金子一羊，快马一鞭的八个字的这个成语。那么意思是讲金子说出来的话不会后悔，善于奔跑的马抽上一鞭就会奔跑不停。这条成语用来表示一言为定，绝不反悔。在这个《景德传灯录》里面也讲到说，一次啊，这个道明禅师在法堂给好多出家人讲开示的时候，就讲到快马一鞭，快人一员，有事何不出头，无事各自珍重啊。就是说啊，好马只需一鞭就会奔跑，选快人只需一句话就会马上明白，有话就快说，没话就个人去做个人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寺庙里面，常常这种高僧大德啊，在教他的学生的时候呢，都是用一个很巧妙的这个譬喻来启发每个人的智慧。
就是说要多做少说。还有一个哈，心猿意马。那我知道这个词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讲，心猿意马可是坚决要不得的呀。
是啊，因为这些成语呢指什么，升起万念，心意散乱，晃荡不定，就像那个狂奔之马，非要之猿呢、像这一类的这个动物呢，则是心性不定。与此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定，即思维处在正念善念之中啊。所以现在呢，都用于比喻一个人心思变动不定，失去的这个控制。我们人啊，这个心一般来讲呢，是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状况，因为想东想西，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患得患失，心里面呢七上八下的，这个叫心猿意马。在维摩诘经里面也有两个这个譬喻啊，说明有生人难以教化，在于其心思散乱，难化之人心如怨猴啊，难化之人譬如象马。所以在维摩经的辩文里面，只把这两个譬喻把它合在一起，叫酌定生成目测量，心猿意马百癫狂呢。
心猿意马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啊，在佛经当中。那你看我们说了有牛啊、马、羊，不知道这个羊在佛教的经典当中又用来比喻什么呢？
羊在佛教的经典里面通常以譬喻凡夫不分辨世间法以修行，只是一昧的放任贪嗔痴三毒，贪则色香味触法无异。在《法华经》里面讲啊，说以羊车比喻声闻称；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则以牛羊眼来比喻啊凡庸之眼。那么禅宗则以这个赤壁羊来比喻不识法的疯魅邪人，因为羊的眼睛不能分辨这个食物。凡是触碰到这个鼻子的他就吃了，因此呢有这样的一种譬喻啊。
看来也不是什么好的。说完了羊，我们按照这个十二生肖的排序哈，我就想到了猴子，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哈。这个猴子在佛经当中的寓意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安定呢？
猴子呢由于心性轻浮躁动，难捉难调啊，常舍以取一。猴子吃桃啊，他想要吃这个桃，要一个就放下一个，要一个就放下一个，叫常舍以取一。因此呢，在经典里面常以这个猴子来比喻凡夫的万心，又以这个猿来比喻人的心识，就是说众生的心识像猿猴一样无法安止啊。还有呢，就是狐狲入布袋，本意是猴子进入了口袋，行动失去了自由，譬喻山野之性受到的约束。这个狐狲呢是生活在我们北方山林里面的一种猕猴，善于攀援，生性活泼。那么这一句话是出自于这个佛教里面一本叫《景德传灯录》里面， 有和尚问真寂禅师如何是祖中祖啊？那么真寂禅师就说啊，汝行寂仰摸，生乃不明，说平摸，则谁人归堂气也。真寂禅师这样子情形啊，认为呢他没有理解佛法，不能获得解脱，反而会使自己呢受到束缚。因我就说了，说福顺日不待呀。
嗯，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是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经记载过啊，诗人梅尧臣性格潇洒不羁，有一次呢，他是奉朝廷之命啊，就编修了这个唐书。这个梅大人呢，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做，于是呢，对他的妻子说啊，说我之修书啊，可谓胡顺入不待矣。这可以说是真寂禅师的笔意被出色的使用了。
嗯，真的是很无奈的哈，要逼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哎，对于某些人来说呢，真的是惨呐。其实佛教当中涉及动物的成语，我知道还有好多好多。那今天的时间有限哈，我们只说了象、龙、狮子、牛、马、羊、猴。
俗话说啊，这个世间好话佛说尽啊。就这声佛教中与动物相关的成语而言啊，不仅言语生动活泼，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使人呢读来呢倍感亲切的同时，记忆了深刻的意义，又受到了佛教教育的教义，也因此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和喜爱，并且呢传颂久远啊。所以呢，我们有空的话呢，读读佛经，不但呢可以那个从这个佛经的文学方面提高我们的文学素养，同时呢从这个佛经里面比喻这个动物它的个性啊，也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恭请答义法师为我们介绍以动物做譬喻的佛教成语，以及呢不同的动物在佛经当中的寓意。谢谢答义法师。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净三相好光明无等人，百好婉转不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无数影，化不萨众亦如边，四十八月度众生，灯与爱，不属于，化不散。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4月2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迷惑，得到甘露法味。5月2号星期六，湛山精舍在观音殿将举办八关斋戒活动，让大家有机会在寺院体验出家修行的生活。5月9号下午2点半到5点，湛山慈恩禅院启建祈福法会，礼拜3000佛忏，费用全免，恭请大众随喜参加。慈恩禅院的地址是在9441号 Markham Road Markham， 电话905-201-5115 905-201-5115。那5月10号星期天仍然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从佛法当中启发智慧，净化心灵，去除心中的烦恼，得到甘露法喜。湛山精舍的地址呢是在7250号 Bayview Avenue， 也就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最后啊，要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千人素宴的活动，是在5月25号，也就是农历4月初8星期一晚上6点半，湛山精舍呢将在钓鱼台国宴和五台山素宴这两个地方同时举办千人素宴贺佛诞活动。到时呢，大多伦多的各佛教传承的长老和法师，还有社会各界贤达人士以及信众，大家将会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利乐有情。票价呢分为每张380、168不等，那席位有限，预购从速，同沾法喜，功德无量。详情呢还是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山头浇花难成，黄鹂枝上叶声声，日暖风和岸流清，至此更无悔彼处，山头 山山头浇花难成，黄鹂直唱一声声。山头